归耶稣基督。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章16节，记住了吧？这是神的应许啊，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我们一个人信主是表示与基督联合在一起，那我们在死的样式与他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耶稣联合。所以今天当我们受洗了，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你们，所以受洗以后要做三件事，很重要。第一件要读神的话，那这卷圣经是神的全备的启示，所以回去每一天都要读，就像你吃饭一样，这是生命的粮，吃了就不再饿啊。所以那我们既然每天都吃饭，我们就要每天读神的话啊，因为饭食来帮助我们身体的健康，神的话啊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你们，那么第二点要啊祷告，祷告就是与神啊来倾心吐意，就像一对恋人要说话的，不说话怎么叫恋人呢？对不对？我们爱主耶稣，主耶稣爱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对他说话，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刚强，我们的感恩，我们的忧愁，我们都告诉他啊，因为他最听你说话啊，别人可能不听，别人可能还嘲笑我们的软弱，但是主不会，主听我们的软弱，他也保守我们。那么第三点要参加聚会啊，聚会。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了，他不参加聚会，很快就冷淡下来了，因为这个世界的力量太大了，他不断把你拉开离开主。所以我们要聚会啊，除了主日崇拜，我们还有周五的小组聚会、团契聚会。那我们还有什么聚会呢？我们还有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特会，有很多好的讲员来到洛杉矶。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还愿意参加特会啊，就很好。但是这个特会要分辨啊，是从神来的特会，讲的是神的话的特会。那么也有的去神学院去造就，我觉得很好，感谢主。我们啊，前一段我们有一个小组，好多同工去神学院去修一门课，那我很感恩。我们明年我们自己会有我们的神学院啊，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祷告，我们有我们的神学院啊，到时候你们都可以来神学院来修课。你们愿意读神学的举手，有多少读神学的？哇，这么多，那我们这学校不用从国内招生了，我们自己招就够了。所以感谢主。那今天的题目好像很特别，都是数字，10个、9个和1个。那我在讲，10个是完全的，那么9个是多数，1个是少数。我们从这个题目就看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很特别。我们今天读了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啊，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耶稣这个地点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其实耶稣是从加利利出发，经过撒玛利亚往耶路撒冷去。那么犹太人一般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从加利利他们绕一倍的路程，他们也不要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有强盗吗？当然有，那不多。撒玛利亚主要不是强盗，是一群不信上帝的人，是一群在犹太人的眼中被瞧不起的人，外邦人，我们称他们为外邦人。其实我们也是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我们也是外邦人。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嘛，你们过去是与在以色列之外，在神的诸约之外，与神没有关系，然而因着耶稣的大爱，我们与神恢复关系，所以过去我们也属于外邦人。那么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进了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那么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洁净了就是医治了，痊愈了，洁净了。那么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人不是10个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我们今天讲到， 我们进入到感恩月，十一月份被称为感恩之月，因为十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四是感恩节，啊，是感恩节，那是美国著名的节日，也是全世界都在过的节日。那么一年十二个月，我们只有这一个月感恩吗？不是的，啊，保罗说凡事谢恩，啊，常常的祷告，啊，这个不住的啊谢恩，我们要不住的凡事谢恩，啊，凡事谢恩。那么谢恩应该是每一天的事情，应该每一时刻的事情，应该每一件事的事情。可是人，因为在罪中的人，常常我们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仅忘记上帝，我们也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好处。你看人和人相处很有意思啊，他对你十件事很好，有一件事得罪你，那就算得罪了。尤其我们中国人，这个可是往心里进的，你对他好十件他忘了，可很容易就那一件他就记住了，所以你对我不好，那我跟你的关系就破碎了。那在这讲这故事前，我昨天看到这个法国的袭击。我在法国，我跟师母去宣教啊，我说实话，我这个人不太会掩饰我要说的话，所以我也比较容易得罪一些人、一些集团、一些政党啊。法国一年不如一年，你知道我91年第一次去法国，那是中国91年可能还比较落后的时候，91年嘛，工资才100多块钱，对不对？中国还比较落后。那我一到法国，我才知道这才是人该生活的地方，美丽的城市，啊，浩瀚的文化，那些古迹啊，我们到了那个些大的博物馆去，我们真的是被震惊。街道干净的街道，人们彬彬有礼，讲话那个语言的是那美丽。法国人认为他们法语是全世界最美的语言，是最适合谈情说爱的语言。法国人非常的客气，对外边人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完全一个不同的国度。后来我每一年都过去，我发现一年不如一年。那么2年前我跟师母带着孩子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巴黎就偷东西的特别多，啊，大多都是移民。这些移民来到法国，巴黎是伸着这个怀抱来欢迎他们的。你知道给他们多好的条件？他们可以不上班，他们生7个孩子、8个孩子政府养，啊，他们可以不上班，他们都有分的房子，虽然房子不大 ，apartment 都是分的。我们去了教会不怎么就给我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就是那些穷人分的房子一个 apartment。有一个人回国把那房子给我们住，啊，晚上这些人都是不睡觉，很多的年轻人长得不黑不白，跟我颜色差不多的那种。晚上回来说实话蛮恐惧的，那个趋势不是很好的。儿子出去晚上看音乐会，我就很担心他。过去怎么法国有这种事情？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其中有一个被确定身份，就是这个移民，他已经拿到了法国公民，他享受这个国家给他一切的福利。他从叙利亚来到了这个法国，他却攻击这个接纳他、用胸怀爱他的这个国家。我觉得人真的不仅不会感恩，人心里都是罪恶。我们想想，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我们有的是偷渡过来的，我就偷渡过来的。这个国家给了我们生存下去的机会，对不对？有的我们是留学来的，我们拿着美国的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我们有没有感恩的心呢？我们有没有向这个国家感恩？我们有没有按时交税，不去偷税漏税？我们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我们有没有向这个国家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一想到国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其实你今天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你应该效忠这个国家，你应该服务这个国家，你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令，你要感谢这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他结了婚了，一个女孩子结了婚了，她嫁给了丈夫了，她从此再不再属于自己的家庭，她已经属于丈夫的人。为什么很多家庭有矛盾？就是因为总把丈夫家里钱往家里拿，往妈妈那拿嘛，对不对？对不对？把家里都划了回去，娘家最好， 娘家当然好，我们爱我们的娘家，可是我们应该转换观念，我们也感谢这个新的家，上帝给我们想，我们应该建设这个新的家，使这个家更美丽，更相爱，我们的生活更合上帝的心意，难道不是吗？你们今天的恐怖分子没有任何感恩的心，没有任何感恩的心。那今天我们从圣经看到，这是人的罪性，这没什么奇怪的，人就是罪人啊，没什么奇怪的。我今天要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个照片，往下走，你看这个家庭多美啊。这个男生是广东来的，叫罗胜，是个大学教授。那女生呢，是从武汉来的啊。这个三个生了三个女儿啊，三个宝贝的女儿啊，两个女儿，那底前面那是儿子。那这三个人的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教会在东部成立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两个年轻人，忧忧愁愁的。啊，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孩子，他们结婚刚刚一年。那么这个男生呢，就从德州转到了叫 Hobson 是吧？这个大学来学医学，他是医学学医的。那么来了以后，学医的可能是没有奖学金了啊，就非常的苦啊，他要贷款。然后太太呢，就他们住的一个 basement 在巴尔的摩，知道巴尔的摩吗？巴尔的摩这个城市经常出事的，打架呀、斗啊、这个烧啊、暴乱呐、对不对？这个社会治安特别不好。我有朋友住在巴尔的摩，买了70支枪啊，他自己有72支枪。国内他说不允许他买枪，来到美国随便买那么多枪。买一个夫妻打一次架，啊！后来有一天家里来撬他门的歹徒，老婆吓坏了，打电话给他说来歹徒了。他说你赶紧打911。他说打911没用，歹徒说911警察来，我已经把你杀了。他说有枪，去背什么拿枪。他老婆拿着一把枪说我有枪，其实没子弹的啊。那几个人都吓跑了，回来说赶紧教我开枪，教我拿子上子弹。你看到没有，就这么一个生活的地方。我儿子现在就在那儿生活，我也常常为他祷告担心的。这个人进入巴尔的摩这么一个乱的城市，他从国内来到美国，所有美丽的幻想都不对了。哪有这个样子，武汉很漂亮的，对不对？他在武汉在一个最著名的学校叫新东方工作，工资2万，不是3万。那个时候来到美国住 basement， 每一天不知道明天钱从哪里来。他说他写见证，前天给我传了一个见证，他说每一天我都以泪洗面，哭到眼睛肿睡着，第二天再接着哭到眼睛肿再睡着，就是这样的过。有一天觉得这个日子不能过了，我要离婚，跟老公说离了吧，我过不了这种日子。老公就说哎呀，再熬几年我就毕业了，我毕业就有工作了，咱们就不会过了，我们就从地下搬到地上。他说那我熬不了，我这熬不了几年我就死掉了，我得回家。就订了一张机票。那老公是好人，特别好，说那你真要离那你就回去吧，那也没办法，就订了一张机票。可是这机票寄的时候呢，给寄丢了。那时候还不是在网络上买票，寄丢了，他一直收不到机票。哎，你说这上帝的奇妙啊，就保护这个家庭。你看这个家庭多好，现在可是他还是那么忧愁，还那么痛苦。有一天他就来到教会，因为他们在德州听过我的布道会决志的，还没有受洗，就说我们张牧师好像在这建立一个教会，我们去看一看，就来了。来了就在我们教会受洗了。然后呢，我就告诉他们回去不是出路，走下去，人的生活都会有艰难，夫妻需要同心，在这时候你们靠着神同心走下去，你们的婚姻会不一样，会很美的。他不相信，结果就在那没几天怀孕了，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怀孕了，我现在决定去医院把它做掉，然后我去拿着机票我回国。我说这个绝对不可以的，圣经说啊，不可以杀生命的，对不对？堕胎是不可以的。我说你要生下来，因为这个孩子是上帝给你的祝福，如果这个祝福你不要，后边的祝福就全没了。 这个祝福给你了，你要凭信心接受。他说我没有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俩都没有工作，再来个孩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人都不行，第三个人就更完了。我说你没有关系，上帝会养，生下来我说教会给你奶粉钱，你养不了教会帮你养。就这个大的最高那个啊，我们往下看，这三个孩子还有一张照片特可爱的啊，那个最高那个大的啊，大的他们就把这个孩子凭着信心生下来了。看他这个孩子多可爱，现在这么大了差点没被他妈杀了。嗯，这个孩子是我们教会的宝贝，没有人不认识他，他也没有人不认识啊，他见着谁啊他都能叫出你的名字来，这很聪明啊。因为他还不能没满月，才一个礼拜是两个礼拜，妈妈就来到抱他来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每次我主日崇拜之前，他又在前面先走一圈，跟大家招招手。嗯，那孩子很有意思的，他妈妈给他起名叫思恩，思想神的恩典，啊，思想神的恩典。生下来了，没想到工作就有了。他找了一个工作，人家老板一个小时 interview 他，当时就给他了。然后先生呢也找了 TA， 在那个大学里边有一个part time 的一个教职。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后来他们就生了第二个思恩啊，第二个叫什么恩了，好像是感恩，第三个叫奇恩，奇恩点，越生越多。前几天她老公给我打电话说，牧师啊，你劝劝孔丽吧，她太太叫孔丽，她要生五个，我不行了，我就三个就已经受不了了，这个她说她要生五个。你看这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这个蒙福的家庭就是从感恩开始的。他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从来不再离开他们家，离教会一个多小时，从巴尔的摩开到我们这个维吉尼亚，两个州，一个多小时，风雨不误，而且家里还开放家庭做小组长，啊，帮助多少人，非常的有爱心有热心。现在两人喜乐得不到了这个家庭，因为他们有感恩的心。他们感谢神，他们把孩子起的名字都是有恩在里边，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恩的心，我就发现人的一生啊，你越感恩你越蒙福，你越感恩要越蒙祝福。如果每天早上起来了，你早上对老公说我谢谢你娶了我，你看你幸不幸福？他肯定说不好意思啊，我也没对你怎么好，你老谢我干，谢不好意思，好好做吧，重新好好做，弥补一下。你要早上起来但是说我就嫁你，我就看错人了，我就倒了八辈子霉了，那你想他怎么想啊？他想那我还倒霉，我怎么找了你呢？每天早上第一句话这种话，感恩不仅是对神感恩，也是对人。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感恩没有？父母要感恩呢，我们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多不容易，把我们养大多不容易。你一个小孩子从小到大，多少危险，多少试探，在他的身边能够长大成人，容易吗？有一个女孩就是有一天跟妈妈吵架，转身就走了，跑了。我们有没有跟妈妈吵过架呢？跟妈妈吵过架举手。感谢主，你们的很诚实，上帝会祝福你们的，上帝最喜欢诚实的人。我看90%都举手了，男的也吵，不要说女的，对不对？跟妈妈吵架以后出去了，跑了一天，饿肚子了，回到一个咕噜过一个面摊儿，到那面摊儿，哎呀，说我饿了。那老板看的时候，孩子，你看你就想饿了，都精疲力尽的，脸也没有笑容。来，我给你煮碗面吧。他说没有钱。老板说没有关系啦，你没有钱，一碗面不吃多少钱，你饿成这样，我就给你煮碗面。他在吃面的时候，他就对老板说：“我谢谢你。”你对我太好了，啊！我的妈妈就不这样。老板看说跟妈妈吵架了，是，啊，离家出走了，说是。那想不想回家呀？不想回去。那这面我不能给你吃一辈子，对不对？你只能吃一顿的。老板说，你看我给你煮一碗面，你就这么感谢我？你妈妈给你做了20年的饭，你感谢过你妈妈吗？哇，这个女孩明白了。饭碗还没吃完，吃一半放下转身走回去了。走到家门口，妈妈在门口焦急地等着女儿，哇，赶紧扑上来说，妈妈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给我做20多年饭，我都不知道感恩。妈妈说，我是母亲，这是我应该做的。你看这一个感恩，什么关系都恢复了。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应该向我们的亲人，向我们的，甚至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孩子，感谢我们的儿女，因为他们到世界来，我们更懂得责任。夫妻之间，因为这个孩子变为一个爱的纽带，我们更能够建立一个家庭，使我们做了母亲，我们做了父亲，我们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个世界如果人人都会感恩，这个世界是不一样。可是这个世界呢，往往人们不会感恩。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中，我们也看到了啊，看到了耶稣在行路的时候，我们往下看第一点啊，10个蒙主恩医治的人。这10个，我说它是完全的，就人人都可以蒙主的恩典啊，人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主的恩典之下，只要你愿意去领受主的恩典，一点都不吝啬给你。其实当我们思想我们人生走过的道路，主给我们太多的恩典。在疾病的时候主医治我们，在忧伤的时候主来帮助我们，在困苦的时候，孤独的时候主来牵引我们。所以主的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那么主的爱是给全人类的，那么这10个麻风病人代表了全人类所有的人，是完整的，每个人都有疾病，每个人都不洁净，每个人都不完全，都不完全。可是这人都需要洁净，都需要医治，都需要完美。那么麻风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那这种疾病呢，它是这个皮肤啊有一种菌，他得了不是马上死，他生完以后呢，他的这个皮肤这个神经组织和皮肤最后会失去功能，失去味觉、嗅觉、听觉、视觉和触觉，肌肉烂了都不会痛的，你打他都不会痛的。这个麻风病现在还有啊，有的中国还有啊，有的国家贫穷国家还有，只要得了麻风病，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与人隔开。分开，那有中国有麻风病村，一村一村，他们也不会死的，但是他们就在一起生活，啊，一起生活，因为他们不能够接触人，接触人他们就会传染，就会形成大的一种疾病，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在整个圣经中看到说，在旧约啊，麻风病是一种被称为不洁净的人。他们得了病以后呢，他们被隔离到社区之外，然后他们要每一天见着人就远远的喊不洁净，我是不洁净的，就是意思我要说，他捂住嘴，因为为什么捂住嘴呢？因为怕吐嘛，这个吐出去会传染你，他要离很远很远的，很远很远的。那这10个麻风病人很特别，有9个是犹太人，1个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所说的外邦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他们会住在一起吗？不会的。那他们现在为什么住在一起了？他们都得病了嘛，所以看来这个病有好处嘛，使他们种族的隔离这种优越感都没有了。犹太人说，我是犹太人啊，我在律法之内，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神，雅各的神是我的神，那我是亚伯拉罕后裔，我靠律法可以得救啊，你们外邦人不能得救。那今天得了麻风病都放在一块堆了，对不对？都住在一起了，平等了。罪恶使人平等，你看到没有？罪恶使人平等，不管今天他多么身居高位啊，或者他什么道德的领袖，在上帝的面前人人都是一样的。上帝看人从来不看你多高的职务啊，多好的道德，多大的名声，上帝看你啊多少金钱，上帝看你是一样的，在他的面前都是他所爱的孩子，但是都是需要医治的孩子。那么麻风病人会有在人际关系上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因为他被隔离在社区之外，也隔离在家庭之外，隔离在亲情之外。如果夫妻之间有一个得了麻风病，他们就不能在一起生活啊，就必须分开的。 他完全被隔离，所以他们要忍受身体的创痛、心灵的创痛、环境的创痛啊，还有前途的痛苦。他们没有盼望，没有盼望。那么圣经提到说，这十个人住在一个村子里，他们听到耶稣基督路过这里的时候啊，他们就十个人在这个村子里边就迎面而来。他们因为耶稣往这边走，他们从那边往这边走，他们不是一起往前走。为什么？因为他们听闻耶稣要经过这个村子，他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远远地站着，他们不可以到耶稣的面前的，他们远远站着，然后怎么样，大声喊叫，大声呼喊啊，说耶稣夫子啊，高声喊，可怜我们吧。那这是一种态度，一种态度。你看他圣经所有医治的人都是会说可怜我们吧。巴迪买怎么说？巴迪买说，夫子可怜我吧。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眼睛能看见。巴迪买是个盲人啊，是个盲人，从来都没有看过任何，生下来就是盲人。犹太人就问说，这个盲人生下来就瞎，他说他犯了罪，他的祖宗犯了罪。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只要你身体有残疾，他就认为祖先犯了什么错，他认为那是祖先带来的咒诅。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祖先犯了罪？耶稣说也不是他，也不是他祖先。那他今天这样的一个软弱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大家知道吗？我们看到多少身体残疾的人，他们就活出不残疾的生命哦。我们很多，我们眼睛大大的很亮，我们却不认识真理，我们却不愿意去帮助人，我们看到都是世界的东西，对不对？有的我们很强壮，我们不愿意扶一个人站起来，不愿意帮助一个人。可是你知道，这些残疾之人是为了显出上帝的荣耀。那么这十个麻风病人是一起呼喊的，那是他们除掉了他们种族的隔离，他们来到耶稣里面大声呼喊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是一种祈求。所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求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都是一些可怜人，我们生活在罪中，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有的在罪中，我们不能够胜过罪恶，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世界上每一天，你看到都是引诱，都是罪恶。你只要情欲上有一点的离开神，你就会出问题的，你出问题的。我们有没有基督徒恨人恨到有一天想拔出枪来打死人？也买个枪，美国买枪很容易，会的。所以你的思想、你的心怀意念要常常的被圣灵来管制，圣灵管制你的心怀意念，使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可以责备自己，使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做的。如果圣灵引导你，你所做的事一定是讨主的心意的。Amen。所以使人大声喊啊，可怜我吧。那么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呼喊，耶稣就看见了啊！耶稣看见，耶稣常常看到人的软弱，他就帮助人，他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长查看。”那他们就洁净了。那这里边很特别啊！耶稣说：“你们去。”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三节，耶稣也医治了一个麻风病人。耶稣那个时候没让他去，耶稣是伸手摸他，他就洁净了。耶稣的手摸到你，你就洁净啊。那么这次呢，耶稣没有用手摸他们啊，耶稣用手摸一个麻风病人，也表示他不仅他能医治，他也表示他对他的一种接纳，对罪人的一种接纳，一种爱心。你如果现在一个麻风病人站在我跟前，我给他祷告，我就不敢摸他，我就举手，主啊，医治他，哈利路亚，离远一点，对不对？那我不敢摸啊，耶稣敢，因为他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有问题了。那你摸了可能传染到你啊，摸也得，我们得戴那个塑料手套，对不对？摸一像医生似的，敢摸吗？那摸是表示一种极大的接纳，对一个罪人的极大的接纳。但是耶稣医治的方法不一样，这次耶稣没有去摸他们，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那你们去吧。那这些病人怎么得医治的呢？耶稣说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得到医治哦。他们要去给祭司查看，他们要到哪里去啊？ 到耶路撒冷去，我看祭司在走路的路上，他们就被医治了。当祭司查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个麻风疾病。按照犹太人的规定，一个人是不是有麻风病，或者一个人是不是麻风病好了，要由祭司检查啊，祭司检查，然后祭司可能得写个证明。就像今天是我们也得签个字，那得负责任。那今天你们有谁有麻风病，得找牧师检查。那个时候祭司要做这个工作，这个也很麻烦，知道吗？这也是很危险的工作，因为麻风病来了，像起来没好的，你有传染的危险吗？可是这十个人全好了。我们从这里要有，我觉得这十个人有三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点，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是凭着信心在行动中被医治的。当耶稣说你们去让祭司查看，他们就去了。那你相信吗？你可能，如果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神说你要去，你不一定去啊。那有一天你让牧师给你祷告，牧师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你不见得做呀。你觉得真的吗？可能吗？旧约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乃曼大将军吗？对不对？你们记得大元帅乃曼将元帅啊，这个人大仗非常勇敢，结果呢得了麻风病，他就找以利沙查看，给他医治。他带了好多金银财宝，好几车，带着仆人拉着来到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门口。你们记得吗？列王记记得在那个以利沙的门口，然后仆人就敲门说我的主人病了。因为这个大元帅来了，你想这个先知就是一个农民嘛，那个先知以利沙就是个普通农民嘛，到你家这是礼贤，给你带这么多礼物，求你来医治。以利沙没有给他医治，没有摸他啊，没有摸他，也没有给他按手祷告，都没有的。以利沙就告诉他仆人说，你让你的主人到水中去洗几次，七次就必得医治。主人仆人回来了说，主人，先知让你到水里边，约旦河水里边去洗七次。那乃曼就很不高兴嘛，说你这什么先知啊，会不会医治啊，医治不得晃一晃啊，祷告一下子啊，对不对？他有他的一个思维模式嘛，对不对？那约旦河就那么浅，那难道我们家那个河不比他那河水浅的深吗？我们在我们的河洗就完了，非得到他的约旦河洗几次。然后他的仆人很聪明，怎么对他说的？仆人就说，那人家如果先知让你做更大的事，你做不做？不让你洗一次，让你爬山爬七十天，你要不要爬？大概的意思，对不对？要你更难的，你要不要去做？你为了医治，简单嘛，只要你凭信心去，你就看到嘛。哎，他说也是啊，那我就试一试吧，反正西斯也不难，到约旦河哗哗哗洗洗的好了。你看到没有？哎，这时候他才把礼物投给了以利沙，他开始归荣耀给上帝。哇，以色列的神了不得，以色列神了不得。所以你看，那我们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怎么就能相信说你的方法就是对的呢？神有他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你要记住，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你的意念。我们有时候我们跟随神服侍神，我们都去按照我们的想法做嘛，那我们会什么呢？我们会赞美，我们进诗班，对不对？可是上帝不让你进诗班，让你去做饭。上帝觉得你做饭最能荣耀他，你要不要做饭呢？我当年诗班，我刚信主的时候进教会，我就进诗班，好容易才进去，不容易诗班能进去的，你知道吗？人家要考试的，要咪咪咪妈妈妈，我一张嘴咪咪咪哈利路亚，我一张嘴说哇太好了，专业的，一刻就把我要进去了。当然我也请那指挥吃了顿饭，进去了以后让我唱什么贝斯，我说我唱贝斯，贝斯是配搭的，我要唱 tenor， 我过去都是独唱的，我唱什么贝斯啊？你真伟大，何等！你看我这能唱贝斯吗？伟大，那贝斯就是给人配音嘛，对不对？ 那人家说我们这些男生没有一个声音像你那么粗犷，就让你唱贝斯。所以牧师说，你不管做什么，认真做，做好你那一份，组合到一起，这就是神的教会嘛。我说好，那我就拼命唱，结果唱完了把人家高音就拉走调了，因为我声音特别大。第二天诗班就不要我。我跟你讲啊，这个不容易的，上帝让你做什么，他的道路高过你的。你不要觉得说我服侍主就一定按照我那个恩赐，上帝让你做会给你更大的恩赐。你没有恩赐，上帝要使用你，你就有恩赐，明白？因为恩赐是按照圣灵，按照己意，按照他的意思分给你的，不是你的，你的不叫恩赐，你的叫才干，你的是天生的，那个有限，但上帝给你恩赐是无限的，明白？哈利路亚。那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哪会讲道啊？我也不会讲道啊，可是上帝让我牧养教会，他就给我讲道的恩赐，这个绝对不是你个人的才能啊！我怎么有才能？我小的时候一说话我都发抖结巴，你知道吗？我爸爸因为这个训过好多次，你怎么说话说不清楚呢？你看现在往台上一站我就能说清楚。你们，你是上帝给的吗？他要使用你吗？他要使用你他就给你恩赐，对你旁边就说他使用你就给你恩赐。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要有信心在神。第二点，这件神迹发生的时候是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耶稣所经过这个地方，大麻风的人再没有最后的机会了，就唯一的一次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抓住那一次的机会。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还有机会，我不着急。我牧师一呼召说要信主的举手，说哎呀下次吧，不着急。枪击案就那天发生了，你怎么办？对不对？纽约的世贸大厦上面那一天好多人在那里传福音，很多人拒绝，哎呀忙着呢，下班再说吧，哪有下班时间了，大厦倒了，三千人全死了，对不对？那最后一刻你是不是很后悔呢？耶稣经过这个小村庄，这是在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的一个被遗弃的、被人忘记的、人们不去的一个小村落，因为麻风病人在那里，谁都绕道走，耶稣就走过去，因为耶稣带着怜悯，他要上耶路撒冷，就是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带着怜悯来经过这个小村庄，就是为了拯救这几个人。如果这几人不相信呢？这人不去呢？这人不出现呢？他们就失去了最后的一次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抓紧我们认识神的机会，越早越好。Amen。你看今天这三位弟兄姊妹啊，他们要回国了，他们都不放弃这个机会，因为回国了虽然还会来，但是来不来不知道啊。万一不给你签证呢？万一来不成呢？万一国内嫁人了呢？对不对？可是就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哈利路亚，我们就受洗归入耶稣。你们一生一世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抓住。第三个功课是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求告主，谦卑的求告，不要靠自己的智慧，不要靠自己的才能啊！你相信这些麻风病人可能有文化人啊，有能力的，什么都有，可是他们有了病就软弱无力了，什么都不行了。我当年在美国生病的时候，我躺在床上，你知道我一躺一年呢，你知道你是什么心情啊？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是。一个人一有病骄什么傲啊，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副总指挥，病了快死了，什么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硕士，快死了有什么用啊？到主那里谁问你博士硕士，不问你这个，问你带了几个人信耶稣。你们，你是每天我在我们那个 NASA 死坠，我们的医院挨着 NASA 死坠，我住在那个楼还高一点，因为普林斯顿没什么高楼，就是 NASA 那条街 street， 我在那儿看，我能看到我那几个朋友，他们开着小汽车停在路边，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就能看到普林斯顿大学那个大门侧门，我一看到他们我会流眼泪的，我说上帝为什么你这样对我呀？你不爱我吗？ 你看他们都不信你呢，你这么爱他们，你看他们躺在这儿，我出去，你上去，你什么心情？你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记者访问我香港，我说了我雄心万丈，卧病在床，我才知道人何等的有限，人何等的软弱，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告他，求告他，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犹太人也好，撒玛利亚也好，如果我们不愿意求告神，我们就失去蒙福的机会。求告是蒙福的开始，你们。所以我就把我的疾病跟主说，我说主，我知道这个病医生说不能治，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医治我。如果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我怎么进神学院？我就这么进去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很轻松的呼召啊，很伟大的呼召啊，神呼召他为主做大事，我根本就没有这些。我呼召我就怕死，我怕我在医院里病死，多可怜，可怜兮兮的，死哪儿不好，死美国嘞，对不对？那我不如死中国就完了，我来到美国就生病。哎，感谢主，当我祷告，我说主让我进神学院，我就离开医院，我要离开神学院，我就进医院。你看，所以我要办神学院，我不能，我还教神学院，我现在毕业快毕业了，我得办神学院，否则我离开神学院我就进医院了。医院我知道不如神学院好啊。你想你要进神学院，你要还是进医院，你选一个。医院啊，医院属于世界的，神学院属神的，我告诉你啊，神学院叫奉献自己，全人全心，不那么容易的进神学院。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求告主的名。那么可惜蒙恩的人很多，感恩的人很少啊，感恩的很少。九个忘记了恩典，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哪里去了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信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还在教会里边，我们有多少信主人都不在教会里边了？你知道我们教会一年受洗多少人呢？我们去年108人受洗，那今天我们又很多人受洗，那我们看很多人就不见了。当然有些人回国了，有人是转教会了，有人是搬到别的地区了。那么有没有那些他们蒙受了神的恩典，他们却忘记了神的恩典的人呢？弟兄姊妹，有啊，我们自己也是啊，我们也不见得每一次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看到教会有好多好多的服事，我们看着也不见得说那是属于我们的，那是别人的。我们看到有人扫地，我觉得但是他们扫地的同工的事情，教会有扫地同工吗？有没有？问一问，有没有扫地的拿薪水扫地的人？没有的。嗯，你知道你们每次走了以后，这个大堂我都要每个椅子我都要给他扶正啊，我都要扶正，哪块脏了我都要把它吸干净，上面我都要把它摆得整整齐齐，因为这是神的殿呢，对不对？每次摆的时候你觉得我愿意啊，很重的，但是我很喜乐，你知道吗？过去我也不愿意，你确实做牧师好可怜，大家一走噼里啪啦一扔，你们都走了，这一个礼拜我从厨房收拾到这边就我都做，你不要是主任牧师管讲道啊，对不对？很多弟兄怎么来的看我的，每天都是忙这个呢。刚开始成立的教堂建成的里边很多的活要做的，那说有意思吗？当然有意思，有意，当然有意义。服事不仅是讲道嘛，因为你知道圣奥古斯丁从来不讲道，带多少人信主，人们一看到他的行为就归荣耀给神。你们有一天奥古斯丁有几个学生说你教我们讲道，奥古斯丁说学吗？学，你跟我走吧。他就到街上去了，见着一个穷人啊，他就给他祷告，见着另外一个他把衣服给人家了，像那个鞋给人家了，什么都没了，最后穿短裤回山上，跟那几个学生说：“老师，你还没教我们讲道呢。”说：“我讲完了。”弟兄姊妹，讲完了。哎呀，我看了我很感动。这就奥啊，不是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就写那个《和平之子》那首歌的那个人，他是出身贵族，把所有的都给穷人了。就像他不走那个少年财主的路，他给穷人，然后他就上山了，接着他带着城，他改变了那个时代，那个低沉的中世纪时代被法兰西斯改变，所以成为伟大的圣徒。他的行动就是讲章， 你们，哈利路亚！你知道我每次摆椅子的时候，我都会祷告的。我一摆这个椅子，我就说：“主啊，今天坐在这个椅子上的这个人，这个礼拜天，他如果没有信主，他会得救；如果坐这椅子的人，他如果身体有软弱，神就医治他；他坐在这椅子的人，如果他家里有问题，神就使他们和好。可以为椅子祷告的，为坐在椅子上面的人祷告的。所以这个你摆的就不枯燥了吗？对不对？就很喜乐吗？”神啊，这个椅子今天要有人坐，这个礼拜天，而不是空着的。那感谢主，我们可以随时的祷告，随时的感恩。那么我看到这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吗？那九个人哪儿去了？你知道那个九人是什么人呢？那九个人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骄傲，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懂得律法，懂得神的话，他们什么都知道，可是他们没有感恩的心，对不对？这九个人得医治了，祭司长一查看，回家了，回家了，回到社区去了，回到家中去了，忘记了向耶稣献上感恩。难怪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也觉得有些事情不需要谢恩，大事才谢恩，小事不需要谢恩。而且我们还要觉得有些事情不仅不谢恩，我们觉得上帝不公平。你们有这感觉没有？我过去有啊，我常常觉得上帝不公平。说怎么感恩呢？你总能找出感恩来嘛，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奥克兰去布道，那个时候奥克兰还不能直接飞，现在可以直接飞12个小时、13个小时到奥克兰，从洛杉矶，那是要绕到新加坡。你说新加坡就20多个小时，再从香港或者新加坡飞到奥克兰，纽西兰，好远啊，真的好远，那个路程是真的苦啊。那我们都坐那个经济舱，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是 member， 就坐在最后边，最挤的，喘气都喘不过来。你知道美国人很胖，你知道吗？你坐在那儿一挤就你就没了。那天从香港转到奥克兰，一上飞机我发现我惨了，我那个座是 B，A B C，A 靠窗子 ，C 靠走道 ，B 是谁都不靠啊，不是靠两个人，痛苦啊。就上来两个人，两个女的，他俩不认识，我都比我这个丰满，你知道吗？两个一坐，我就基本就看不见前面了，我就在挤后边不动，哎呀，痛苦啊！你说你这15个小时，你想该怎么过呀？我就想到保罗说：“凡事谢恩。”我说：“怎么谢呢？这有什么可谢的呢？这一路上你能不能谢呢？”我想，还是可以先的。我真的忍受15个小时，她不是我太太。如果是我太太，我得忍受一辈子。你们，那感恩吧。这就是想的是喜乐，有盼望了。15个小时以后就不这样子了吗？心情总是可以祷告的吗？上帝会给我们的。你们，那你说你太太，你床上她占3/4，你就是一条点儿。你受得了吗？你知道吗？你睡一天行，睡一礼拜，你睡一辈子。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儿子在我们床上，儿子很有意思。刚结婚的时候，儿子在我们中间，然后他碰着我就踹一脚。我们那个床就是一个小床，很小，睡3个人，我就这么大一块，撤着，一不小心蹦那掉下来了，往那边一看，一边来一小脚，那5岁。后来我们就买了个大床。买了个大床，就舒服一点，舒服一点。后来半年以后，他说我要回自己房间了。他半年以后他回去的。你会看到说，上帝让我们凡事谢恩，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谢恩。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命令，凡事谢恩是个命令。那我们要做神的门徒，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要懂得凡事谢恩。我们看到这9个人，他们就不懂得谢恩。耶稣还问了，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看到领受神的恩典的人很多呀，可是大多数人忘记恩典。所以在感恩节到来之前，不要说感恩节那一天过一个感恩的日子，回家给太太买束花，给妈妈买个礼物，请妈妈吃个饭，说谢谢你爸爸妈妈，感恩。不是的，每一天都要谢恩，凡事谢恩。阿们。 如果妈妈唠叨你，感谢主吧，你有爸爸妈妈唠叨你。很多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想着听唠叨听不着了，能听到那个爸爸妈妈 唠叨你，哎呀真的感谢主，哎呀他还能唠叨我呢，对不对？那老公在家里有时这样表现不好那样不好，感谢主还有个老公呢，老公没了呢，你自己面对去吧，对不对？有老公就比没老公好，也许老公不那么好啊，你知道吗？有时候老公扔臭袜子，对不对？捡起来就好了嘛，洗嘛，感谢主还有袜子给洗。嗯，吴德胜牧师，周淑慧师母就老每次给吴牧师捡袜子都说，哎呀给你捡了一辈子袜子，吴牧师躺在床上，有的捡就比没的捡好，说的有道理，对不对？老两口了，年纪到那时候还有个袜子可捡，要你一个人怎么样？孤独嘛，没人帮助你嘛。所以夫妻之间，婚姻里边，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多多的感恩，感谢他。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在教会生活这么多年，我跟师母我们经历了太多感恩的事情啊，我们太经历太多弟兄姊妹的爱，所以真的是感到说，哎，生活在上帝的家中真的是何等的美好。神医治我们，我们当然要感恩，所以神医治了我，那我就奉献了，我就读神学院了，我一直到现在，对不对？那我做到了，因为神的爱感召，神的爱感召，神的给我的意向带领，使我不得不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点，有一个没有忘记，感谢主，其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然后呢，就回来大声的归荣耀给神，他很大声的归荣耀给神，然后又俯伏的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我刚才讲了，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瞧不起的，可是耶稣就特别爱我们这些外邦人，爱犹太人眼中那个外邦人与他律法之外的人，神的爱就临到了外邦人。你知道在圣经中有三处提到撒玛利亚人，耶稣最著名的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不对？耶稣经过去叙加，经过了撒玛利亚，然后见到一个女人在水边打井的打水，井边打水，然后这个女人呢，耶稣向她要水喝，这女人说，哎，你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咱俩没来往，你怎么朝我要水喝呢？那么耶稣说，你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就会感谢神啊，我必赐活水给你，你喝了就不会再渴。那么这个撒玛利亚那天得到了救恩，他领受了圣灵，他喝了耶稣生命的水，他不再渴，他成为新造的人。然后呢，他就回到城里去告诉说，那位先知圣经啊经上所说的那位我见到了，所以全村人都归向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撒玛利亚人在上帝的眼中是蒙上帝所爱的，上帝爱他们跟犹太人一样。那上帝为什么老批评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不懂得回到耶稣的面前，他不懂得感恩，而且外边得到一点好处，他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归荣耀给神。你们，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你看到这个感恩的人，他叫主得到安慰，他回来感恩，回来感恩，他不仅大声的来荣耀神，他大声的说，上帝我谢谢你啊，医治我，你是荣耀的主，我愿意来敬拜你。他同时还谦卑的俯伏在地上，跪在地上，俯伏就是跪下来啊，跪到耶稣的脚前啊，跪到耶稣的脚前，然后他感谢神，他感谢神啊。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你看第十八节说，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我常常也觉得我们基督徒可能也同样的犯一个毛病，我们都信主了，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主的之外，那我们也常常忘记感谢他。可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真的是蒙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的来赞美神。我也看到教会有多少刚刚信主的人，他们火热的来敬拜神，火热的来服侍主。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好久好久了， 也没有传福音，也没有发单张，也没有觉得神这个就是像宗教徒做一个礼拜，不做又不行，不好意思不去，那去了又没什么得着，去了也没什么服侍，就一辈子坐在那里边。弟兄姊妹，看有没有呢？我们也感谢主，你看好多真的是刚刚领受恩典的人，好像那恩典好新鲜的恩典，每一天都激动得不得了。可是基督坐牢了，对不对？我也发现很多传道人也坐牢了，反正每天就照本就讲圣经就完了嘛，没有激情，没有感恩，没有喜乐，没有力量。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学习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愿意凭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神献上他的感恩啊，神就夸奖他，神就夸奖他，神不仅啊给了他医治，神而且给了他更大的恩典。耶稣说，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九个犹太人就没有这个再次跟主见面的机会。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不仅见了主面，主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十个九个犹太人，他们身体得了医治，但他们还会死，他们还会灭亡。他今天好了，明天他身体有了，可是他有一天离开这世界，他没有救恩，他跟耶稣没有关系。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得到更高的祝福。你们你看这撒玛利亚，耶稣怎么说，起来，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个救不仅是医治，还有在永恒中，在上帝的国度中，他有份，他成为永恒中的上帝的儿女。你们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来到教会就求医治身体啊。我觉得这个身体并不是最重要，上帝当然会医治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得救恩，你们得美好的救恩，更重要是我们能够生命跟主发生关系。我们不仅身体疾病得医治，我们要得到的美好的救恩与主联合，就像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一样啊，主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从此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每天思想到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边啊，我们要献上感恩。这一个月我会围绕这个感恩来分享信息，那到年底了啊，我们要快点的传福音，利用这个年底，如果说这是个年底啊，我们要抓紧它。如果说世界就是到了末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更要抓紧去传福音吧。你看到今天这世界难道不像末日吗？末日什么样子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到处都有饥荒啊，有地震，有战争啊，人国要国打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对不对？这就是末世的征兆吗？末世就是一切的事情都颠倒了，跟上帝创造完全不一样啊！你看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颠倒了，你就想到末世近了。那我们怎么样呢？耶稣说，趁着白日当做主的工，主的工就是让我们去收割庄稼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到年底到来的时候啊，我们十一月份我们有布道会，感恩节那天我们有布道会，当然有感恩的餐会啊，感恩的餐会，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尤其是邻舍新搬来的邻居啊，来到我们中间啊，和我们一同来享受上帝的恩典，享受耶稣的宴席。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下礼拜会有广告发给大家，发你就发出去。我很感谢主，我们的微信一发出，很多弟兄姊妹就立刻就转出去，他们把这个看得比转那个吃一个哪个餐馆啊，吃哪个菜啊还重要。我发现微信里边都是吃货，你知道吗？啊，一转的可高兴了，别的我都没吃着呢，还挺妒忌，吃了胆固醇就高，没吃着，感谢主你没吃着，太好了，你知道吗？然后你要转什么福音单张，他就不使劲，转吃的吃完了不还会死吗？可是得了救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吗？哎们，你想你给他吃的好，你给他救恩好，你告诉我，吃的好啊？有人就吃的嘴，刚吃好，吃完救恩反我也有了，吃的好，请我吃的好。那感谢感恩节，我们就是这样的，你们 你知道我感恩节圣诞节我有几个朋友加拿大这次布道认识的要来多伦多的，说哎呀牧师我们要看你去，为什么？哎呀这一次你布道会给我们太多的感动，就想听你讲道，就要飞过去，hotel也租好了，好几个家庭要过来，要飞过来。哎呀，我说那这个对我压力蛮大的啊。这个你知道有一个赵弟兄，国内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个人，有地位的，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住下来，对面他刚搬进那个豪宅区，对面一对台湾人夫妻做餐馆的，那餐馆特出名啊，在多伦多特别出名的，叫什么呢？那个好几个连锁店，很高级的餐馆。我那天天天咱们吃宵夜，那餐馆老板敲他门，说新搬来的吗？我请你吃饭。哎，他说请你吃饭到家吗？说不到，到我们餐馆，我请你吃饭。顿饭吃完就信耶稣了，那夫妻两个基督徒。哇，敲门。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你看这个，感谢主吧！现在哇，这对夫妻都被兴起来了，非常的爱主。那我这次去，他们就给我卖书，你知道吗？哎，这过去国内的大老板卖书卖可认真了，我说这个特有意思，这个参加聚会多好！那感谢主，你看到敲门就能带信主。那你的对面邻舍新搬来人有没有没信主的？有没有家庭有需要帮助的？嗯，那么就帮了他嘛。那草没剪，我们就剪上，顺路就给他剪了嘛，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秋天扫树叶的时候，我们吹着也把它吹一吹，有什么关系呢？邻居嘛。人们就归荣耀给神，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传扬福音，来感谢神，来给我们无限的恩典。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感谢神。我们请敬拜团，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啊。我们教会我们传统的诗歌我们要唱一唱啊。我们现在唱太多新的歌曲，但我还是希望有传统的歌，很多的内涵，很深的内容，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感谢神。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也把我们的心敞开，真正的向神献上感恩，感谢神过去一年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一起起立吧。感谢神过去一年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家庭生活，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婚姻，给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
Yeah.
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拣选，你的选召永远都不后悔。我们也谢谢你，圣灵感动我们，打开心来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主，让你的生命进入我们生命中，与我们联合。我们也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带给我们的喜乐平安。虽然过去一年我们也有坎坷，我们也遇到一些艰难，不管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都有一些张力，但是主，你带领我们都安然地走过。我们也相信你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必走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哈利路亚！我们也谢谢你过去一年给我们这个教堂，让我们弟兄姊妹凭着信心可以得地为业，可以在这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传扬耶稣的福音，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侍奉中彼此相爱，一同来成长。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儿女，我们谢谢你儿女在远方，他们有你的爱伴随，让我们可以放心的交给主。哈利路亚！耶稣，求你来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工作、家庭、儿女、事业都交给你，把我们的配偶都交给你，求你引导我们走得胜的路，引导我们走在你的话语之中，到老都不偏离。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教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保守我们在过去的年我们献上感恩，在未来的道路引导我们得胜。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好，弟兄姊妹彼此握手说：“谢谢神拣选我们，感谢神让我坐在你的旁边。”你们好，弟兄姊妹请坐。